好，我们今天要看约瑟的故事，我们要从这节经文来看约瑟的故事。耶和华的话试炼约瑟，哈，这什么意思呢？那这里有好几个问题哦。我们从，就是从约瑟的生平来看，哈，在约瑟的生平里面，我们最熟悉的当然是他解梦的事情。那么人也包括他在生活中受过的这些艰难，但是诗篇105篇19节这句话好像没有什么根据哈，就是耶和华的话试炼约瑟，在约瑟的生平里面从来没有记载耶和华对他说话。耶和华对约瑟的父亲雅各有讲过很多话，耶和华对他的祖父以撒有讲过话，耶和华对他的曾祖父亚伯拉罕也有讲过话，但是圣经没有记载耶和华对约瑟讲过话。但可是诗篇105篇明明讲耶和华的话试炼他，那耶和华话怎么试炼呢？我们要了解耶和华怎么对他说话。在希伯来书1章讲神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神用各种方法，在旧约的时候用各种方法对列祖讲话，在新约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讲话。其实不管新约旧约，圣灵都借着他上帝有权柄的能力来表达他的意思。这种表达的方式最常用的就是讲话。那有的时候呢，就是借着异象或者异梦。那约瑟呢，神的话临到他就是用两个方式，一个是异象异梦，或者说就是梦，或者说就是约瑟生平跟他自己有关的三组梦。他自己做过一组，九正善长做过一组，还有法老做过两组。这三组梦呢总共是6个，其实就是三组。这三组梦是神对他说话的方式。另外一种神对他说话的方式是借着罗马书2章讲的神律法的功用刻在约瑟的身上，也就是我们中国人一般讲的良心。神借着良心，每个人不管是男女老少，贤与不孝，什么时代什么地方的人，不管多大的罪人，多愚笨智商衰弱的人，或者是头脑受伤的人，神律法的功用仍然写在人心里，让人知道神的意思，知道神的基本的法则。而在违背的时候他心里会有一些不安，而在试炼的时候心里会有不安。神借着良心都在跟我们说话，虽然我们的良心并不可靠，会有过敏的时候，会迟钝的时候，或扭曲的时候，但是这是没有完全抹煞的。神也借着这个对约瑟说话。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什么叫做神的话试炼他，直到他所说的成就了。因为这跟我们有关系，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常常会碰到类似的问题啊。约瑟的故事呢，各位，就是我会读给各位听，各位看不看都没有关系啊。在创世纪37章，就开始讲约瑟的故事，那是他17岁的时候开始有的事情哈。37章第5节，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约瑟这个时候17岁，他哥哥们比他大一些。那么约瑟在这里，各位，这里没有出现一个神的字，没有说神借着这个梦，约瑟就是做了这个梦。 这件事真的也让我们跟后面约瑟解梦的情形做一个对比，就真是我们华人会说，我们中国人会说这话，其实其他的民族也可能有类似的话，就是当局者迷啊。约瑟解别人的梦解得很清楚，自己做梦是什么意思他好像还不太知道，而且17岁糊里糊涂。我相信从诗篇105篇的话来看的话，约瑟17岁的时候做这个梦，他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哥哥倒是把这个梦的意思讲出来了，然后这就成为他以后越来越强烈的一个信念，就是上帝要这样带领他。所以这就是诗篇105篇讲的神的话，神的话试炼他，因为神给他这样的启示，给他这样的感动，他将来要飞黄腾达，可是他所遭遇到的不是飞黄腾达，他所做的梦是他哥哥们会对他下拜，可是我想在他被卖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可能他是向他哥哥们下拜的。好，那这个小孩子就不懂事啊，就跟他哥哥讲，他平常就已经被他哥哥很恨了，因为他就是那种专门喜欢打小报告的人，那么现在呢，常常把他哥哥的不对呢，告诉他爸爸，那么现在呢，又对他哥哥讲说，你们会跟我下拜，他们就很生气，他们就把约瑟的这个梦的意思讲出来了，你要做我们的王吗？你要管辖我吗？他们就很恨他。另外这组梦的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37章的第9节，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也告诉他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各位好，如果今天哈，现在我们当中很多人就可能我们的阅历都比较多一点了，但是可假如你的我们假如说时间倒转，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哥哥，我们的姐姐，我们的弟弟妹妹，就平常就常常挑我们毛病，跟我们不友好，有一天说，老哥，我梦见你跟我跪下来，那听了不高兴嘛，这找打挨嘛，对吗？是吗？他平常就专门跟爸爸讲，爸爸哥哥他们又偷看电视了，或者怎么样，他们又怎样了，就哇，我最讨厌这种人，因为我最常做那些做错事，然后别人就会告密嘛。这各位姐妹请你们也原谅，我小的时候我都很怕，就是我读北师附小嘛，我们那个从小就是男女同班，那我旁边就是一个女生，那女生呢是全班功课最好的，操行最好的，她动不动就举手，老师看爱唱又怎样了，这种最讨厌。其实讨厌就是自己错嘛，自己不规矩嘛，所以被告，他哥哥都很讨厌他。然后有一天不是跟老师讲，有一天来跟你讲，假如我旁边的女生说，看爱唱我做梦有一天你会娶我，那就惨了。我要娶一个警察局长，一天到晚监视我干嘛。就是他哥哥非常火大，然后他还不懂事哦，他还第二天不是第二天了，下一次又做了一个梦，他又跟他们讲，太阳月亮11个星向我下拜。他也真会讲哦，11颗星刚好就是11个兄弟，假如他讲其他的星还不一定。是我们小的时候有个电影嘛，徐徐写的书，就是星星月亮太阳，那么写他那个男主角的3个不同的女人，这约瑟不是3个不同的女人，星星月亮太阳，就他爸爸马上就把这梦解出来了。你是说我妈妈和你和你的兄弟都要来拜你吗？都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哎，很奇怪，你听到你弟弟你妹妹，各位姐妹，如果说是你妹妹跟你讲，姐姐，我梦见我们都去竞选 竞选中国小姐，结果你落选了我第一名，哥，就这是最火大的事嘛，对不对？姐姐，我梦见我变成公主，你帮我擦脚。对，这我看雅各也有点火大哈，就我和你母亲、你兄弟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的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雅各可能知道这个小孩有一点不一样，各位，有一点不一样，约瑟是有点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神的手里，都很奇妙的，神的带领都是美好的。诗篇105篇19节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神的话试炼，讲简单一点就是折磨，神的话折磨。各位，有些话很折磨我们，很伤我们，有些话是很大的重担，就各样情形都可能有。诗篇是这样讲，但是我今天看这段经文，我看这个话也折磨他的11个兄弟。就是有些事情我们听了就忘，有些事我们不放在心里，可是有些事就好像一直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很不舒服。约瑟哥哥不喜欢他，因为他是打小报告的人，他爸爸又特别喜欢他，然后他们自己又的确是有那么多小报可挂啊，可告啊，就是常常会有一些这些事情。然后爸爸又偏心，但是我很难想象他哥哥会恨到想要杀这个弟弟。各位，人的心真是很深啊，我们也不知道人的心可以到这个地步。所以耶稣讲说不可杀人啊，你心中恨弟兄，他没有说就是杀他了，他你心中恨弟兄，或你骂你兄弟怎么样，都很难逃地狱的火。所以我自己想想看，有的时候我心中的那个愤怒，各种情绪了，包括情欲，包括下流的事，包括残酷的事，人真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他那个强烈度，美善可以很强烈，如果在神的带领下，邪恶也可以很强烈。哎呦，求主帮助我们。约瑟的歌，约瑟有多少时候想到这梦？我觉得一开始还没有，可是他哥哥和他爸爸都一直想着这个梦，想着想着这个梦，耶和华对约瑟的一个启示，对他讲的话，就是这个梦讲出来，居然叫他哥哥也受折磨，然后务必要杀掉他。当他们要杀掉他的时候，他们是这样讲，第37章18节，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哎，他们没有说哎弟弟来了，他们也没有说约瑟来了，他们说做梦的来了。就这个印象实在太深刻了，这个梦我们听了笑一笑，或者最多气一下，哥哥们却很印象深刻，那个做梦的来了，对弟弟已经毫无感情了，但是他们对那个梦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惧怕。各位，因为就当局者迷，约瑟自己不太清楚，可能起码一开始不清楚，他哥哥好像都清楚，虽然他们很坏，上帝的旨意会成全，这是上帝的意思。各位，愿我们都认识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的旨意是善良的，会成全的。 你不要只想到上帝邪恶，不是邪恶，上帝凶的旨意就是要刑罚那些不信他的恶人，那也会成全。但若我们信靠他，我们就不要惧怕这个事会成全在我们身上。我们把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哎呀，当然最后当他们在约瑟面前发现那个埃及宰相抄他们生死大权的真的就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圣经是没有讲了，约瑟也没有讲，他们心里有没有想，怪怪，这个梦还是实现了。对，这是经过22年以后，梦不算时间太长，还是实现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人，上帝的话字字句句都会应验，愿我们因着信靠他，那个上帝的话应验是平常在生活中也是给我们鼓励，给我们帮助，给我们安慰。当然神的话有的时候也折磨我们，神的话有的时候也叫我们很痛苦，包括各位，希望这个不至于引起误解啊，很多啊，太多了。包括有的时候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这句话也会折磨做丈夫，尤其是你真的很想咬牙切齿离开妻子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做妻子要顺服丈夫也是一样，那话折磨我们。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其他折磨，其他艰难。求主让我们信靠主的话，以至于这话在折磨我们当中，因着我们信靠顺服成为我们的祝福。好，当约瑟到他哥哥那里，而他哥哥本来要杀他的时候，圣经里就说约瑟到他哥哥那里，他们就剥他的外衣，然后把他丢在坑里，然后还要等一等看怎么把他杀死，后来是把他卖掉了。而这个时候约瑟的哥哥，那个神的话或者那个约瑟讲出来的梦虽然是这么含糊，但神的话好像不含糊，他们觉得他们已经败坏了神的话了，不可能实现了。然后约瑟我想那时候更是很懊恼，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梦跟哥哥讲，这梦害得我哥哥要杀我。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他已经觉得这是上帝的话，他会不会说上帝的话为什么要我传出来，以至于我要这么痛苦，以后的日子这圣经都没有讲。我们在了解约瑟生平的时候，也就是根本想都不想过去了，各位那每一秒钟都很恐怖啊，每一秒。各位常常听过英雄豪杰或者江洋大盗要被处死的时候都会讲一句话，老子不怕死，不过呢但求速死耳，就你把我赶快杀掉，速死，快一点死。各位最可怕的死就是慢死，慢慢的折磨你，慢慢的把你杀掉。就像中国以前的凌迟，凌迟有的说是要杀千刀才能死，早一点死杀刽子手，所以凌迟很恐怖，杀一千刀，第一千刀才死，有的要杀24小时，有的要杀72小时，各位那都是慢死，很可怕。约瑟的发达，约瑟的苦我们不太敢想，不太去想他，但是他哥哥要杀他的时候，当他哥哥脱他衣服的时候，当他哥哥把他丢在坑里的时候，当约瑟在坑里的时候，约瑟的哥哥在坑上面，我不知道距离有多远，我不知道约瑟哭的声音他哥哥听得到听不到。各位这些祸根可以说都是上帝的话，就是那个梦。神的话不是祸根，神的话是一切福气的来源，但若我们违反神的话，那话会折磨我，折磨我们，而且让我们继续仇恨。若我们信靠，那话也会折磨我们，但那折磨会让我们得到 好像是锻炼中的力量。然后圣经没有讲，我们通常也不去想他，约瑟做奴隶。各位做奴隶，我们今天都不会去想这些事。今天如果我们上班的时候，我想我们现在权力意识都很高涨，你上班的时候，包括你现在做学生，我现在想想我的小的时候，那个学校的老师，小学老师，那骂起人来哦，那真是现在这些年轻人都不敢想象啊。有的时候会侮辱到你的父母。我们有一个同学，他第一天转学来，从别的学校，那时候我们应该是六年级，五年级还是六年级，转学来，我们就听说来一个同学，他爸爸是飞将军，是飞行员，那时候还有营养午餐，营养午餐是要喝牛奶的，那牛奶都是脱脂奶粉煮一大桶，哇，那味道真难喝。这个小朋友呢，第一天来，他就说：“老师，我不能喝脱脂牛奶，我不能喝。”老师脸就变了，你给我过来。那个时候，差不多六十年前，你给我过来。他说：“你喝不喝？”他说：“我不能喝，喝了会吐。”老师就把那一桶牛奶踢翻了，当场踢翻，然后说：“叫你爸爸开飞机过来。”后来他妈妈，小孩哭着回家，我到今天记得。哭着回家，妈妈后来来了，妈妈跟老师讲，老师小孩子不懂事，但请你不要说他爸爸，他爸早就飞行摔飞机死了。就是那个时候就骂起人来很凶的。各位，你们上班工作，夫妻吵架，同事讲出一句难听的话，各位，我们拂袖而去，甚至就野蛮一点就打起来了嘛。各位，可是对奴隶来讲，没有任何反抗的声音。我不知道埃及的奴隶是怎么样，现在留下来是多少。这一点，如果你们对古代的历史有兴趣的话，大概都会就知道，不管是中国的万里长城、大运河。或者是金字塔，德国有个二十世纪初有个学者，好像叫魏福格 Wittfogel， 他写过《东方专制论》，他说这些这么伟大的这些建筑，如果没有大量的奴隶，是不可能修起来的。就那真是，就各位你想一点，就是没有大卡车，没有起重机，我们不要想那个金字塔了，没有大卡车，没有起重机，那个万里长城的那个石头一块一块的怎么运上去？就我看过一些啊，是怎么在冬天的时候接着水的结冰，然后怎么样把它一块块推上去，那不只是那些，那都要奴隶，就是不把人当人的来做。约瑟在埃及做奴隶，他不仅是奴隶，他是外籍的奴隶，这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各位，这也离我们今天不是太遥远。杜拜的帆船酒店，还有杜拜的好多那种大建筑物，大概所有的建筑物，那个黄金打造出来的城，大概都是中国的农民工盖的。我认识一些传福音的人在那边，这些农民工呢，在那个地方，也只有中国人有这种能耐。杜拜的夏天，平常也是了，夏天特高温，大概都是四十几度以上哎。各位，台北现在我们三十七八度，你都叫死了，四十几度，又在太阳晒底下做这些工哎，他们不是奴隶。他们有合同，他们有人权保障。我这只是各位去想一下，一个十七岁的小孩子背井离乡到埃及做奴隶，语言应该一开始一定是不通的。我也不知道，对不起各位，这些都是恐怕从古到今都有的情形。约瑟很俊美，十七岁， 小男生有没有被别的那种有恋童癖的玩弄，我也不知道。在罗马那是很普遍的，虽然那是几 千年以后的事。圣经没有多讲，圣经只有讲到说约瑟他哥哥用20舍克勒的银子把他卖掉了。卖掉以后，圣经没有多讲，圣经只有说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然后他就被买去了。他去那里，护卫长家里有几百个奴隶吗？有没有几千个奴隶我都不知道，大概没有几千个，几百个我也不知道，最少有几十个奴隶，有这么多的奴隶。年轻的17岁一个男生，背井离乡，没有家人，没有朋友，做奴隶。而他想到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想到这个。耶和华的话试炼他，他想到的会不会是，都是因为那个梦害得我被卖。如果他把那个梦也等同，可能逐渐会等同上帝给他的话，那这个话就太遥远了。各位，这就是我们现在有的试炼。信耶稣有平安，各位，这话在你不平安的时候会试炼你。耶和华眷顾他的羊群，这在你睡觉失眠的时候会磨练你。神安慰鼓励拯救我们，这你在患难中的时候，这会折磨我们。哎呦，耶和华的话试炼他。我们生活中不信上帝就算了，我们信上帝，我们信圣经，圣经上帝的话说他是完全的慈爱善良，眷顾我们，爱我们，每件事上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包括我们这里，荣老师、荣师母都生病，一定也有这些安慰的话。那些安慰的话是安慰还是一个试炼呢？再次谢谢各位关心我妈妈，她康复得非常好，现在完全康复了。但她有的时候会跟我讲，也转告一声，她说荣师母很辛苦哎。我问过她好不好，她说不好啊，全身痛啊。各位，是啊，那痛，如果是痛啊，是痛，但如果不是一个基督徒啊，就痛嘛，倒霉嘛。如果是一个基督徒啊，耶和华在我们生病的时候，这诗篇的话，他为我们铺床。耶和华怎么救我们脱离患难啊？等等，这些话是真的吗？我们相信是真的，但是我们经验的又非常的遥远。更何况约瑟是因为这个话，因为这个梦受到这么多的苦。我很感谢主，圣经也没有多描述，圣经只有说耶和华跟他同在。耶和华的同在，很多时候你可以把它了解成耶和华话语的同在，因为耶和华的话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我们把他的话放在我们心里，就有神跟我们的同在。显然这话折磨约瑟，但是也安慰鼓励了约瑟，使他在患难中他得胜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这是创世纪39:3。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所活出来的见证是这么好，他的主人都看得到，好像他旁边就有一个上帝一样。他主人见，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我们希望我们身边的人，这希望不要给各位重担哈。我们身边的人，不信上帝的身边的人，居然能看到，哎，你旁边有一个上帝。各位看过那种恐怖的鬼故事的电影吗？妈妈给女儿一张手机传真照片， 啊，看到没有，我这张新的在厨房前面的一张照片，照一张，然后女儿跟他讲，妈妈，这是半夜十二点，妈妈你后面站的是谁？那个鬼故事不是真的，这里是幸福的真实的事。人家看到上帝在约瑟的旁边，他主人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好，但是神的话的艰难的磨练还是会来，不是一次就结束了，也不是一次或者一年或者几年。各位知道后来就是主人的妻子引诱约瑟，约瑟的梦里跟这个都没有关系，但是我想我刚刚讲耶和华的话，虽然约瑟 那时候还没有实践，但是耶和华的话包括不可奸淫这件事也在约瑟的心里有，耶和华律法是普遍的。所以当这个主人的妻子引诱他的时候，各位，那是对一个年轻人，我估计约瑟17岁被卖，这个时候他大概20岁左右，年轻，他有性的需要，他比一般人有更强烈的需要，因为他在国外，他背井离乡，他没有爱，没有家庭的爱，没有兄弟的爱，没有父母的爱，没有任何的爱，他需要爱。现在有个漂亮的女人说我爱你，照圣经讲的，那个女人用眼睛跟他说你来跟我睡觉。哇，各位，这折磨人呢，这折磨我希望我们在座的男士们没有一个人会碰到这个，起码我知道我碰到这一定垮掉，希望神保守我。我今天刚好看到一本书，是就是我们就是中国大陆出版的，在抗战前后的时候，有一个犹太人，因为他原来住在德国，德国的犹太人，因为希特勒排犹嘛，那时候德国又非常强大，二次大战还没开始的时候，德国非常强大，大家都怕得罪德国，包括英国。希特勒开始排犹，各位，煤气式的大屠杀是大战末期才有的，这个时候大战还没开始，是大战前是就是几年。他非常多的，他们家族在德国跟很多的犹太人一样，后来就在很艰难的情形下要移民，要离开德国，英国其他国家都不让他们去。哇，那时候我看犹太人真的好可怜，无地可去。后来他来到中国，中国那个时候接受犹太人，包括在战争的时候，我们维也纳的一位代办，好像叫何凤山，传记文学应该出过他的书，就是他后来也得到，应该是大战后犹太人对他的感谢和勋章，他是中国的辛德勒名单，就是救了这些犹太人，救了听说好多个，让他们迁镇到中国来。好，就有犹太人一家来到中国，后来这个作者呢，他和他家人就在重庆，包括也跟我们一起受到轰炸什么。他那时候也是一个年轻人，他有一章也特别讲到性的需要，即使在战争中，他不是基督徒，他甚至我想对神都没有什么信仰，他也跟一些女人发生过关系，他讲得很真是，如果不是基督徒觉得很合理，就一个就两厢情愿嘛。如果我有需要，我是一个男孩子，我有这个需要，然后我找到一个女生，这女生也有需要，我们谁都没有害谁，两厢情愿，这有什么不可以？各位，对不起，我不是在这里帮各位的良心找坏理由哈。但这一类的事情，神的话会折磨我们，我们会觉得神的要求 不合理，我们会觉得这个残忍，这给我们不自由。各位，这种时候太多了。当约瑟主人的妻子来勾引约瑟的时候，刚开始不是用讲的，就是用眼神。我不知道约瑟拒绝了，约瑟拒绝了。耶稣说我不能得罪耶和华，表示神的话是在他心里，但那话折磨他。他是一个奴隶，虽然从奴隶升成了总管，但他需要朋友，他需要爱，他需要关怀。现在有个漂亮女人这样对他说，如果拒绝这个女人，他有无穷的祸患。后来果然也有，不是差一点被杀头，最少是被关在监狱里。如果接受，哇，那真是天堂一样，女主人爱他，那多好。但是神说不可以，神的话是不可以。约瑟就说不可以，不可以，也不知道挣扎了多久，最后这女的就毫无顾忌地引诱他，然后恶人先告状的，让他被关在监狱里。这都是试炼，这都是诗篇105篇19节讲的，耶和华的话试炼他。这我希望现在也能够应用在我们生活中。神的话，神给我们的美好的应许，有的时候当环境不好的时候，让我们备受折磨，不相信；有的时候当神的话给我们诸多的约束，让我们不快乐，而违反一下上帝的话，好像会让我们很快乐，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神为什么这么不讲道理呢？不管是他安慰的话没有临到，或者他约束的话天天叫我们不舒服，耶和华的话都试炼我们。那我们很希望，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约瑟就是，当然大家都会讲，哎呀，他得胜了，他好宝贵好棒。只是我今天讲的特别，就是说那个得胜的过程中，我想是很多的煎熬。然后当他一再得胜的时候，包括他做奴隶的时候，他靠着主的同在，他不做一个怨天尤人的奴隶，他做一个尽心工作的奴隶，忠于他主人，这是主喜悦的。服侍主，服侍肉身的主人，好像服侍上帝一样。哇，这不容易，他做到了。以后当他主人妻子引诱他的时候，不可奸淫，他拒绝了，虽然代价是那么大，但是他还是得胜了。但是在监狱里面一样，你可以继续更强烈的愤世嫉俗，我听神的话，我信靠上帝，我照着神的话去做。 Look what happened， 哼，我被卖作奴隶，我被女人引诱，我守身如玉，结果是把我丢在监狱里面。哎呦，还要信下去吗？我为什么要持守？这诗篇73篇，神的名受尽了折磨，因为好像不公平，好像很多听神话的结果的不公平的例子在那里。不过我们感谢主，各位，我求主让我们不要灰心，让我们继续的信下去。但是继续信下去未必会马上解决问题。约瑟17岁的时候被卖，30岁的时候出来做宰相，他受苦的年岁13年。我估计他在做奴隶，然后高升，然后被主人妻子引诱的大概3年，那么他在监狱里就是10年。10年日子，虽然那10年跟以前一样，耶和华跟他同在，他在监狱里面就凡事顺利，典狱长什么事都交给他做，但是那还是在监狱里，他还是一个委屈的人。到第8年，他28岁的时候，酒政和膳长，法老的酒政和膳长被关了，关了 跟他关在一起了。我们也看到约瑟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甚至越来越好。监狱里面，各位你知道监狱里面的恶劣的规矩，监狱跟地狱一样，包括欺负新犯人，老犯人欺负新犯人。圣经讲约瑟是在这些老犯人里面是被大家尊重的，被典狱长尊重的。哎呀，没有想到这个约瑟在做老犯人而且被尊重的时候，他实在还是有神儿女的样式。创世纪第四十章第四节，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约瑟伺候他们。彼得也这样劝过长老们，要用神给你们的权柄服侍，不要用神给你们的权柄辖制。有权的人都喜欢辖制别人，我们有权有能，我们去服侍人。哎呦，这实在也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但是非常不容易。约瑟在监狱里面有这么大的权威，他有这么多的委屈，他伺候他们。好，第二组梦发生了。有这两个人，二人同夜各做一梦，然后约瑟的慈爱，约瑟的爱心，约瑟的神的同在也在这里可以发现。各位，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也就是当我们身上没有上帝爱的时候，也就是神没有同在的时候，当人心中不尊主为大的时候，人一天到晚就是自我，我怎样我怎样，我可怜我倒霉我了不起，就是我。当人有上帝在里面的时候，他就能关爱别人。各位，约瑟在监狱里面有一天早上起来看到这两个人，他马上说，你们两个人脸色不好，怎么回事？各位，我们常常是摆脸色给别人看，你有没有看到我很怒？你有没有看到我很倒霉？你有没有看到我很生气？有没有看到我很可怜？我们通常不太关心别人怎么样。约瑟会关心别人，觉没有睡好他都看得出来，你们怎么了？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做了噩梦。约瑟就安慰他们，约瑟又再一次用上帝的话安慰他们，解梦是出于神。上帝请你们上帝会解梦，但是你把这梦告诉我，也许神怜悯我，我可以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当九正把那梦讲出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约瑟的心脏受得了受不了，因为约瑟听到那梦就知道那梦什么意思。那梦就是九正三天以后就官复原职了。我觉得以约瑟的敏感、聪明、委屈，他一定想，哈利路亚，这是上帝派人来救我。他是被护卫长关起来的，护卫长是埃及恐怕是数三数四的人物了，最大当是法老嘛，然后是法老旁边最亲近的人，我想法老最亲近的就是九正和善长，因为管吃的。护卫长可能是就 第四位。如果护卫长把约瑟关在监狱里，任何人都不可能说情。现在这两个比他大的两个人关在监狱里，约瑟又照顾他们。哇，约瑟我想早就忘记那梦了。约瑟想到就是，这上帝要把我救出去了，然后就跟九正讲，你三天以后官复原职，请你官复原职的时候务必在法老面前美言几句。你看我在监狱里我有做什么坏事？我没有做坏事，我是被拐来的，我对你们很好吧？啊，那个九正一定说啊，没问题， 果然三天之后他就被带出去了，果然官复原职了。约瑟就等啊等开赦的令来啊，就没有想到没有来，忘记他了。各位，那也是折磨对吗？来，直到后来法老做梦了，约瑟把梦解出来了，法老任命他做宰相了。哇，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荣华富贵啊。出来创世纪第41章第42节，41节，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的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倒的在前，呼叫说跪下。哇，各位神气哦，法老把约瑟提升全国第二，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人喊跪下。好，约瑟飞黄腾达了，可是神的话也还在试炼他。约瑟没有去找他的父亲，这原因可能他想到他被卖跟他父亲差遣他去看他哥哥有关，因为是他哥哥卖他的。好，这个是误解，我们且不去谈他。他做了宰相，做了7年的风光的宰相，在他之下7年，埃及正好碰到丰年，哇，大家不知道怎么称赞他，非常的风光。他在这7年也帮法老收据了非常多的粮食，然后荒年来了，荒年来了，他的家人也来了。在创世纪42章第6节，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梁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下面半句，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认出他们来，然后就认出他们来以后，然后就用很严厉的话问他们，然后问他们，把他们的话套出来，就是他还有一个，他小弟弟还在。那么约瑟说他们是奸细。在创世纪42章第8节，约瑟认得他的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两个梦应验了一个，哥哥们向他下跪了。各位，这里面还有很多需要去解释的，不过我们今天不去解释。就是这话，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说，约瑟，你有一天会飞黄腾达，以梦的形式临到约瑟，你哥哥会向你下拜。为了这梦，约瑟差一点死，被卖作奴隶。我们感谢主，在这些折磨当中，约瑟持守他的正直，对上帝有信心，以至于他得胜了。耶和华的话虽然折磨他，耶和华的话也让他坚强，也让他伟大，也让上帝的话实现在他身上。他哥哥的确向他下跪了。我们感谢主，约瑟一点没有得意的意思。约瑟后来对他哥哥讲，你们是害我，你们要害我，但是神有美好的意思。他没有得意忘形，我们很感谢主。但是那梦还有一半没有实现，就他爸爸妈妈没跟他下跪。妈妈其实那只是一个描述，因为妈妈那时候已经死了，约瑟也没有希望妈妈向他下跪，爸爸向他下跪，只是圣经要表达一件事。事实上雅各最后也没有跟约瑟下跪，那个梦要表达的就是这个儿子会如何的有出息，只是如何有出息讲得那么重，以至于他爸爸也很生气。 现在约瑟恐怕心里就还有一桩事未了了，他想要看到他爸爸，所以他很想要他爸爸能来。可是各位，这件事也很困难，他爸不会来，雅各的心已经死掉了，因为雅各最想念的是约瑟，约瑟已经不在了。各位，这一对父子是非常相爱的啊，雅各爱的我必须说有点不得道，就是我们的爱不可以只是宠，我们的爱有上帝的话，雅各爱约瑟是有宠爱的成分，没有把上帝的道交给他。约瑟可能也很喜欢父亲，但喜欢父亲也是不得已道，就是没有上帝的话，以至于他是一个起码17岁的时候有一点口无遮拦的在就是讲话，被宠坏的孩子。神就磨练磨练磨练约瑟，看到他的弟弟哥哥们，这才很折磨人呢、啊，也是很生动，他就想起那个梦，然后呢就很复杂了。那就是我们听儿童主日学，如果你演电视剧，如果基督徒能够把这拍成电视剧，保证比《甄嬛传》好看。每天到最精彩的时候，请看下一集，每天都有高潮，每天都有好像没有到高潮的高潮，你一定想知道那结果是什么样。约瑟最后可以说先把他弟弟骗来了，然后把他爸爸终于逼来了，终于这个父子非常相爱的父子，但是因着种种奇怪的原因，如果讲最奇怪的原因，就是因着上帝的话，这对父子分开了。分开那么久，当雅各最后确定约瑟还在的时候，他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那么当雅各到歌山地去见他的时候，圣经上说在创世纪第46章第29节，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的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这句话那个西面说过类似的话，我已经看到上帝的救恩，可以死了，这死也瞑目。那个梦实现了，当然不是爸爸跟他下跪，而是父子的团聚，甚至是全家的团聚。各位，这个梦的实现恐怕还有待基督徒的努力。怎么讲？如果约瑟的梦的实现是上帝话的实现，上帝话的实现是神儿女的在基督里的合而为一，这就我们还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彼此相爱。不过我们且不讲到那么远，我们现在在生活里面，愿我们常常高举上帝的话，愿我们常常宝贝上帝的话，尊重神的话，即使他的话有些地方叫我们很受不了，折磨我们，让我们很艰难，觉得不合理，有的时候那么好听的话又不实现，让我们觉得神没有信用，求主帮助我们继续的信靠主。好，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恩待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你的话使我们比金金更宝贵，因为你的话的确是最宝贵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